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念，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飞往瑞士，跟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另一轮谈判，希望在3月31号最后的期限以前，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克里星期六在埃及的一个国际投资人会议上表示，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有重大的分歧，以及为了能够前行而需要伊朗做出的重要选择。美国和其他5个主要大国正在洛桑跟伊朗展开的谈判。在日本311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4周年之际，台湾反核团体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在星期六下午发起全台废核大游行。据警方的估计，台北市有12000人参加。主办者表示，包括台北、台南、高雄等地，一共有近50000人参加。主要诉求是不让宝岛变福岛，要求不再延长使用老旧核电厂，核四直接停工不封存。自福岛核灾难以后，台湾每年举行废核游行，今年进入第5年，要求将已有的3座核电站尽快废除，并且废止位于新台北市的核四。自1991年起，台湾曾经尝试对核四发起公投，2013年曾经有大规模游行主张废止核四。台湾经济部回应表示，废止核电恐怕会造成缺电，希望民众能够认知各项能源选择的代价跟风险以及可行性，理性的意见交流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形成。加拿大国会一个委员会通过决议，正式研究香港状况，并且向下议院提交报告。此前，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曾经在该委员会就香港政改问题作证，希望加拿大政府和国会能够为港人发声，支持港人争取民主。国会网站近日公布，外交事务及国际发展委员会将会召开2次会议，正式研究香港的状况，传唤证人作证，并且向下议院汇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罗兆辉曾经致函该委员会，不满加国干涉内政，要求取消李柱铭作证，以免影响加中关系。据报道，广东清远高级技工学校近3000名新生因为不满军训住宿条件差、军官打人等，在星期五的晚间发起示威，怒砸位于广州的一所军校，将食堂、操场以及教官办公楼的大量设施砸毁。示威学生说，学校以黄埔军校名义让每个人交700元的军训费，在3月13号抵达东浦国防部学校以后感觉受骗，并且发现食堂提供剩菜剩饭，上千人只能共用几个洗澡间等。据悉，大批的学生14号继续到操场静坐，要求退军训费，但是学校的负责人没有出面回应，有300余名学生退学回家。香港行政长官官邸礼宾府星期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开放让公众赏花，包括泛民人民力量成员在内的一些市民携带象征雨伞运动的黄伞 参加到场被拒绝入场。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学美语超简单，快来美语训练班。大家好，我是杨林。
And I'm Donnie. 杨林， your birthday is coming up, isn't it? How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it?
今年啊，我打算一切从简低调，干脆不过生日了吧。
啊，为什么呀？
没钱呢，过生日要请朋友们吃喝玩乐，我这个月预算紧张，哎，还是算了吧。你忘了，我上次还问你月光族怎么说呢？
Yeah, I remember that.And today, we're actually going to teach everyone how to say that in English.
没错，除了教您怎么用美语说月光族之外，我们还要继续聊好朋友组乐队的事儿。
Do you know how to rap?
Oh yeah, I'm a great rapper. And I know all the Vanilla Ice lyrics by heart.
Ice, ice,
看看辞掉工作回学校念书值不值得。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另外啊，还要带大家去打高尔夫。
Let's tee off.
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n the job. On is spelled O-N.The is spelled T-H-E. Job is spelled J-O-B. On the job.
On the job, 意思是上班的时候。
The new mayor hit the ground running his first day on the job.
新市长走马上任第一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美国最近连续发生了好几起航空管制员上班睡着的事情。为此，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规章制度。
The new rules regulate how much time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must have between shift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y stay awake on the job.
新规则要求航空管制员在两个班点之间一定要有特定的时间休息，以确保他们上班时保持清醒。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job, on the job, on the job.
哇，真不错哎！我也希望领导能让我中午睡上一觉 ，so that I can stay awake on the job.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你还是多喝点咖啡提神吧。
哎，也只能这样了。哎 ，Donnie， 你说在我生日那天，能不能请领导批准我中午在会议室里睡个寿星午觉，就当是 make my birthday wish come true？
啊，你过生日就这么点愿望啊？
这个最实际啊，我当然还有更宏大的愿望啦，比如说中彩票，去环游世界，当超级名模，还有
Wait a second, I'm asking about your birthday wish, not your bucket list.
Bucket list? Bucket list 是什么？
听听下面的流行美语，你就知道啦。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电影2012，在门口聊起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Bucket list 和 dough。
Larry， 你觉得2012年真的会是世界末日吗？
I don't know, but the movie does remind me that I have yet to finish my bucket list.
Your bucket list? 世界末日前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一堆桶子啊。
No, no, a bucket list is not a list of buckets that I want to buy. It's a lis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before I die.
Oh, 所以 bucket list 就是指死以前要完成的事情的清单咯。
Exactly. In ancient British language, people used kick the bucket to refer to death. Therefore, a bucket list means a list of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原来如此。那它跟 wish list 很像咯。
You can say a bucket list is very similar to a wish list.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mostly filled with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whereas a wish lis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r any object you want to buy for any occasion. But recently, a bucket list has been used for more general wishes as well.
Oh, 那你的 bucket list 里有哪些东西呢？
I want to swim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 also want to go skydiving and...
Wow, 你想完成的事情也太难了吧。Bucket list 上一定需要这些高难度的东西吗？就不能简单点，比方说结婚啊，生孩子啊。
What you put on your bucket list is totally up to you.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usually a list of things that are unordinary things that you would not normally do unless you only had a few days left on Earth.
哦，是这样啊，那我懂了。所以我也可以说 Visiting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is on my bucket list.
Yes, that work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more simple that could make everyone's bucket list is to make a lot of dough. Although that is more generic.
等等，怎么会有人死前的愿望是做很多面团呢？这也太奇怪了吧。
Dough here is not the dough you use to make cookies. Here it means money.
啊？ Dough 是金钱的意思啊？
Yep. Dough is derived from bread, a commonly used commodity for trade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dough is the same thing as money.
Wow, I did not know that. 原来古时候人们把面包当钱用，所以呢 ，dough 又有钱的意思啊。那我明白了。
Terrific. Now, 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using the word dough?
我可以说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s on movies.
That's good, but dough is a plural noun, s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n s at the end. You can simply say,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 on movies."
哦，原来是这样说的。Dough 已经是复数形式了，所以不用加 s.
Now, how about you, Li Hua?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英文说的能跟你一样好。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ever beat me in English.
所以这个愿望才会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啊。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完成，哎，铁定可以超过你的。
I'm gla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What else is on your bucket list?
我还要 donate all my dough to charity.
You want to donate all your dough, and I want to make lots of it. Why don't you just donate it to me?
这怎么可以啊？我捐钱出去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况且那是你的 bucket list 上的内容，你呀，还是自己完成吧。
Good. I think you know what a bucket list is now. The movie has sure got us thinking about our big wishes.
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ucket list， 表示死前想要完成的事的清单；另一个是 dough， 是金钱的替代说法。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原来 bucket list 就是有生之年说什么都要去尝试一下的不同寻常的事儿。那我的 bucket list。肯定包括 making lots of dough, like $1 billion. How about you, Donnie?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I want to make someone else spend tons of dough on me, like $1 billion.
我想挣一亿，你想让别人在你身上花一亿。我怎么感觉你是打我的钱的主意呢？
问题是你哪有钱呢？
也是，我整个一个月光族。
好啦。Let's teach everyone how to say 月光族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月光族。
Hey, 杨林，我们晚上要去吃饭。Do you want to come along?
哎，我想去，可就是啊，没钱。
啊？ Didn't you just get a new job?
别提了，我是典型的月光族。每次一发工资，缴缴房租，再跟朋友吃吃饭，再到商店买买东西，钱就不知不觉用完了。话说，这月光族用英语怎么说啊？
月光族。可以说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Paycheck is spelled P-A-Y-C-H-E-C-K, 支票。在美国，很多工资是由支票的形式发给你的，所以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就是形容盼着下一张工资单过日子。
这么说来，我可真是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典型的月光族。不过这个月啊，我去夏威夷花了好大一笔钱，所以就更没闲钱了。这种开销特别大的旅行啊什么的，用英语怎么说啊？
You could say, my vacation in Hawaii broke the bank.
我懂了。Break the bank 就是形容某件东西特别贵。比如上个星期，我想买个 LV 的包，我男朋友就跟我说 We can't afford this purse, it will break the bank. 我们买不起这个包，实在太贵了。
对，你还可以说 This purse will max out my credit card.
这个说法真形象 Max out somebody's credit card 刷爆信用卡 Hey Donnie, did you ever max out your credit card?
Me? I would never do that Oka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月光族的生活方式叫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第二，非常昂贵可以说 break the bank 第三，刷爆信用卡叫 max out somebody's credit car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ie，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ou know, Yanglin, I can think of a way to host a great birthday party without breaking the bank.
又能办 party 又能省钱，哎，快说来听听。
I have a friend who's in a band.They play for small parties and don't really charge that much at all.
你是说请个专门在小派对上演出的小乐队？这个听着挺热闹。不过啊，我觉得便宜没好货，他们收钱少，是不是这个水平也……
Well, I can't guarantee their quality. You might have to take a chance hiring them.
那还是算了吧。有的乐队啊，根本不靠谱。比如咱们下面要听的这个美语三级跳里面 ，Beth and Ernie 要组的乐队。我看谁要是请他们去助兴演出，准会非常失望。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音乐单元的终极课程。喜欢流行乐的 Ernie 和酷爱嘻哈乐的 Beth 打算要组个乐队。
Today they're discussing what kind of music their band should play.
Ernie,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starting this band together. We're going to be the two coolest students on campus.
I know. It's going to be great. But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think we should pl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You know, I love hip-hop, so maybe we can play some Vanilla Ice songs.
Vanilla Ice? I know his most famous song, Ice Ice Baby. But I don't know his other songs.
That's okay. You can buy his songs on iTunes and listen to them.
Winnie, what does Beth think will happen if she and Ernie start a band?
她说啊，组了乐队，他们就变成学校最酷的两个人了。哎，不过啊，说实话，我可不这么觉得。哎，他们要唱 Vanilla Ice 的歌，他的歌早就过时了。
Well, Vanilla Ice was a popular rapper in the 1990s.I'm sure he still has fans today, like Beth.
Well, I've never downloaded music before. How does it work?
You haven't? If you've never tried it, I can show you how.
All right, but why is downloading music better than buying CDs at the store?
Downloading music is really fast and convenient, and you can preview all the songs before you buy them.
So Winnie, why does Beth like downloading music?
他说啊，从网上下载歌曲又快又方便，还可以在购买前 preview 试听一下。不过 Ernie 居然说他从来没有下载过音乐，天哪，难道他一直住在火星上吗？
Yeah, even old people know how to download music these days. Let's see if Ernie can catch up.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but isn't downloading music illegal?
Not if you pay for it. For example,If you download from iTunes and pay with your credit card, it's legal.
Okay, I'm gonna get iTunes and download some Vanilla Ice songs.
Awesome! You'll see that they are really catchy.
Professor Bowman, 他们说这些歌很 catchy,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a song is catchy if it's fun and easy to listen to, and you want to hear it all the time.
就是好听,上口的意思咯。
Exactly. Sometimes a catchy song can get stuck in your head.
不过啊，我觉得 Vanilla Ice 的歌可没有这种魔力耶。
Now that we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 will play, we have to decide what each of us will do.
Well, I love hip-hop dancing, so I should probably dance. Do you know how to rap?
Oh, yeah, I'm a great rapper, and I know all the Vanilla Ice lyrics by heart.
All right, stop. Collaborate and listen. Ice is back with my brand new invention. It's something. Grabs a hold of me tightly. Flow like a harpoon daily and nightly. Will it ever stop? Yo, I don't know. Turn off the lights and I'll glow.
Excellent. I'll start practicing my dance moves.
两人一唱一跳跟真的似的。可是我对他们实在没信心哎。
Well, you never know. Maybe they will be really good and surprise you.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song lyrics are?
当然知道啊 ,lyrics 就是歌词。不过 ,to know the lyrics by heart, 那是什么意思呢
?That means you have memorized them.
原来 ,to know something by heart, 就是记住熟练于心的意思。
But Ernie, we're still missing something. We need someone to play the music.
Oh, right. You know, my friend Eric is a DJ. Maybe he would like to play with us.
Does he have a good ear for hip-hop music?
Well, I don't know, but we can find out. We can talk to him and ask him if he wants to join our group.
Well,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to have an ear for a kind of music?
Sure. 这就是说啊，对某种音乐有天生的感觉和才华。唉，真希望 Eric 能让这两个人清醒点，帮他们啊选几首好歌。
Let's hope so.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Ernie 和 Beth 虽然水平不高，但也算是勇气可嘉吧。
That's right. I don't think they really care what other people would think of their music. They're just enjoying themselves.
这股子劲头也挺可爱的，有时候想得太多啊，反而什么都办不成。
That's true, but still, important decisions shouldn't be taken lightly.
是啊，你看，我一直想学时装设计，可是我要不要辞职，彻底回学校，从头学起呢？
Wow, I didn't know you wanted to go back to school. 也许下面的理解美语能给你一些启发。
理解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有事要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Hey Shirley, want to join me for lunch? My treat.
Wow, sure.
I must confess, I have an ulterior motive for asking you to lunch.
Oh,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re buying.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I'd love to help if I can.
请别人吃饭可以说
My treat.
也可以说
It's on me.
原来 Lisa 请 Shirley 吃饭别有用心。
She has an ulterior motive. Motive
是动机。
Ulterior is spelled U-L-T-E-R-I-O-R. Ulterior
意思是暗藏的，别有用心的。Lisa 告诉 Shirley 说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跟某人交谈，取得信息，征求意见。
Well, as you know,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at's served me well so far.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 postgraduate work, maybe even get a doctorate.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But you have a master's degree. Hasn't that helped your career?
Yeah, I'd have to say it has, but I'm still paying for it, you know.
I know, education is expensive, but it's always been my lifelong dream.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have that PhD at the end of my name.
原来 Lisa 是考虑要回去上学，她已经有了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学士学位，想再回去拿一个
master's degree
硕士学位，甚至是
a doctorate
博士学位，因为这是她的
lifetime dream
这辈子梦寐以求的。Shirley 承认硕士学位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但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很贵。
I'm still paying for it.
我上学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Shirley 还说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Can you survive that?
I certainly can't afford it, but I'm sure I could find some good student loans.
I think you need to separate the dream of having a PhD from the reality of years of more schooling. 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Yeah, I keep thinking about what I'll do with a master's or doctorate. I love language, but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well-paying jobs out there for experts on Shakespeare.
Aha, that's for sure. You might find that your only career choice is teaching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Shirley 劝 Lisa 不要把回去读书想得太好，要看自己经济上能否承担得起。
Can you afford that?
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Can you survive that?
Lisa 会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go to Paris and learn fashion design.
这当然算不上 crazy, 不过就像 Shirley 说的, 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Do you think you could afford design school in France?
得,又说回来了,没钱,上不起吧。看来我还是得努力工作几年。至于这个 fashion designer 的梦, I'll put it on my bucket list.
Good idea.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s more realistic, like playing golf. 一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 Patrick 打高尔夫球。
I'm teaching Yang Chen. Well, I'm trying to teach Yang Chen how to play golf.
Are you sure this is a golf course?
This place is great, Yang Chen. Okay, what were you expecting?
Well, I was hoping to meet Tiger Woods. 这都是小孩儿，简直就像个游乐场啊。
It's sort of like an amusement park. We call it putt-putt golf, or just putt-putt.
Putt-putt, 听起来好可爱啊。
Yeah, for children such as yourself, Yang Chen. So anyway, putt, P-U-T-T, putt-putt golf, means miniature golf, little golf.
Oh, 迷你高尔夫球。So, it's not a real golf course.
Well, Yangchen, if we went to a real golf course, we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worst players on the course.
No, you are the worst player.
Especially you. But here, Yangchen, we play with little kids, so we can kick their butts. Yeah.
Oh, God. 欺负小孩? Shame on you.
Nah, no shame. I do it all the time.
Okay.
Stop complaining and grab a club. Come on, let's tee off.
Tee? 要喝茶吗?
No, you spell this T-E-E.
Uh-huh.
It's a small peg, like a little stick, that holds the golf ball. Tee off means to start a round of golf. You can also use tee off in everyday life when you start something.
Oh, T-E-E 就是高尔夫球的球座。Tee off 就是开始。哎，我们老板昨天 teed off the staff meeting with a great speech, don't you think?
Okay, You don't have to pai tatama pia. He can't hear you right now. So let's just, let's play some putt-putt and kick some little kid's butt-butt.
Okay, let's tee off.
Putt-putt 就是 mini golf, 迷你高尔夫。Sounds like something I should try on my birthday.
Oh, I have a coupon for a group of five to play putt-putt. It'll only cost you $30.
Really? 太好了。快把这个团购券给我用吧。I'll tee off my birthday with some fun on the golf course.
没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一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两名自杀爆炸手在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的一座教堂外引爆炸弹，当局说爆炸造成至少14人丧生，70多人受伤。医院说至少有30名伤者处于危急状态。目击者说，星期天两名枪手试图冲入这座设在郊区的教堂，保安在门口将他们阻拦以后，他们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政府表示，他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显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自由斗士使用化学武器。库尔德地区安全会议星期六公布的一份声明指称，在伊拉克北部今年1月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中使用了氯气。声明说，实验室对袭击现场的样本分析发现了氯气的痕迹。库尔德人说，这个实验室是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国，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也没有说明是哪一个实验室。伊斯兰国组织曾被怀疑先前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袭击中使用了氯气。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飞往瑞士，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另一轮谈判，希望在3月31日最后期限前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克里星期六在埃及的一个国际投资人会议上表示，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有重大的分歧。为了能够前行，还需要和伊朗做出重要的选择。克里表示，谈判中的一个障碍可能是美国47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向伊朗领导人发出的公开信，警告说美国下一任总统可能会随时取消协议。他称公开信是可能危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一个直接干预。美国和其他5个主要大国正在洛桑与伊朗展开谈判。至少10名美国救援工作人员疑似在塞拉利昂感染上埃博拉病毒，他们正在被送回美国途中。美国官员星期六表示，这些人将被分别安排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院中心附近，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或者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三家医疗单位都曾治疗过美国的埃博拉病患。星期五，一名被诊断在塞拉利昂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抵达国立卫生研究院接受治疗。这10名救援工作者还都没有出现埃博拉的病症。在日本311大地震以及福岛核事故4周年之际，台湾反核团体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星期六下午发起全台废核大游行。警方估计台北有12000人参加。主办者表示，包括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共有近50000人参加，主要诉求是不让宝岛变福岛，要求不再延长使用老旧核电厂、核四直接停工、不封存等。包括蔡英文、前副总统吕秀莲等在内的民进党主要政客和绿营人士参与游行表达支持。自福岛核灾难以后，台湾每年举行废核游行，今年迈入第5个年头，要求将已有的3座核电站尽快废除，并废止位于新北市的核四。自1991年起，台湾曾尝试对核四发起公投，2013年曾有大规模游行主张废止核四。另据报道，广东清远高级科技技工学校近3000名新生因不满军训条件、住宿差、军官打人等，星期五晚发起示威，怒砸位于广州的一所军校，将食堂、操场以及教官办公楼的大量设施砸毁。学生们称，学校以黄埔军校名义让每人交700元军训费， 并在3月13日抵达学校后感觉受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10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肖寻。柴静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短短几天就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网上的讨论更是热闹非凡。雾霾片大热之时突然传出遭到了封杀，舆论的风暴也骤然平息。短短一周时间，该片从有官媒开导、官员大赞到被急令封杀，背后有何玄机？中共的宣传管制放收自如，是怕穹顶之下的两会因而失策，或者是权力和利益争斗的表现？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连朝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希望之声电台的记者龙灿，龙灿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洛杉矶连线参加讨论。龙灿先生您好。
你好，纠正一下，我不是希望之声的记者，你们说错了。
啊，那啊，您的一个 official， 您官方的 title 应该怎么称呼您比较好呢？龙先生，
龙先生，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啊，我来自中国，我是一个中国的调查记者。
好的，谢谢你。
那另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好，首先呢，就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封杀这个事情啊。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我想向这个柴静致意，致以这个敬意。我觉得他可能是要说中国最值得点赞的人，可能就是他了。另外，我觉得这个恐怕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两会是不是会失色，一个另外是这个什么利益集团的这个争斗。
对，
我觉得这个两个因素都有。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个我们知道，环境维权，往往是一个群体性事件，这种群体事件会直接影响到中共的这个执政安全。我觉得他们最担心的是一个群体事件的发生，用这个雾霾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总体的统一的议题来动员社会力量，动员这个公众的参与，造成这个所谓他们认为是社会的动荡，引发更大规模的或者是像这个社会运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好的，龙先生，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前几天您参加了我们这个节目讨论，您呢还也是谈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雾霾片《穹顶之下》这样一个话题，但当时呢还没有被禁。在这个《穹顶之下》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说法，有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说，这个柴静他一个人呢，拍出这样一个片子也好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是这个他有这么多的这个人方面的资源，还有资金方面的这个来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议论纷纷。那么这一次呢，您觉得这一次突然把它禁掉了以后呢，以上的就是之前的那些所谓的阴谋论，有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
我觉得这些阴谋论完全不值一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心理，我只能说他们是羡慕嫉妒恨吧。他觉得柴静说的这些内容我都懂，为什么就能他出名，然后我谁都不知道？其实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当中，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当中非常普遍。我觉得这个问题完全不值得讨论。
那么您作为这个此前在中国做调查记者，在中国的媒体从事了多年的这样一个传媒的工作者，那么您据您以往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个中国的宣传机器是怎么样进行运作的？就是说，对某一个作品或者某一个话题、某一个事件进行控制的，您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OK， 实际上柴静那个片子啊，它是充分的利用了体制内的这种缝隙做出来的，更多的这种努力是他个人。体制内的那种，比如各种势力之间的这种争斗啊，甚至是比如周永康、蒋吉敏他们已经被抓掉了， 这样的片子在上线的时候它面临的压力会少很多。它的资金来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它的资金来源就是它的那个看见的那本书的稿费，那本书卖了150万本，按照中国目前的这种版税的比例的话，它大概能够挣到200万到300万之间，所以他用100万去拍这样一个纪录片，我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儿。
嗯，
然后这个纪录片从拍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难度并不高，就是包括它后面呈现的这种形式，它借鉴了美国电视台的这种话题性的这种呈现方式，实际上是比较新，但是呢成本没那么高。
对，有一点呢我想请二位来谈一下，就是说的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官方对他的支持。一开始出台的时候，有人民报在给他这个点赞，然后呢还有这个新上任的这个陈吉宁环保部长陈吉宁先生也出来说，还把他这个作品呢和这个50年前的美国的这样一个作家叫Rachel Carson， 他当年写的这个《寂静的春天》，那是一部非常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一部作品。这个著作呢，是因为对当时的这个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对美国环境造成的影响所进行的揭示，而且他的揭示这样一个揭示着这样一个事情以后，在美国也遇到了这样相应的这样一个阻力。刚我们谈到说柴进这个事情呢，引发阻力是来自于石油业的，那么Carlson 这个阻力来自于这个美国的像杜邦公司这样的化工业。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谈。就是说当初呢，起初的时候有这个官员还有官媒在支持，那么我们也不能否认官方对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持的这样一个态度。您怎么看呢？就是有人谈到，对不起加一句，就有纽约时报引用了这个传媒界的这样一个评论人是叫展江教授，在北京，他说呢，可能是这个官方把这个东西拿作一个试探性的这样一个试探一下这个风向的这样一个东西拿出来试探一下民意，后来一看，不得了，压不住了，收不住了，马上就干脆就把它给卡掉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体制内有很多有良知的这个记者，他们对这个公众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关注。只要有一点缝隙，他们都想方设法的要打开一个这个局面。环保这个问题是一个所有人都面临问题，包括统治者、包括权贵精英们都会要受到他的这个伤害的问题，所以他本身政治性不是特别的强，根本就应该说没有具备这个政治性。那么因为这个体制内里头有很多有良知的记者，有同时呢有部门之间的这个利益的这个矛盾，那么像环保部它本来是一个很弱小的这个部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权力，那么他对这些一个大的国企的监管要受政府的控制，要受这个要监管这些人，同时他有自己又利益的这个相关腐败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阻碍是各方面的，这个就是说党体制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在这个问题上，那他可能得到环保的部的这个支持，高级官员的支持，人民网的一些支持。我觉得体制内有很多有良知的人，包括一些个在领导岗位上的这些人，我觉得这点应该要肯定的。大家都是想希望治理这个雾霾，但是怎么样去做？
阻力肯定已经显现出来。这个影片被封杀了以后呢，在这个两会上人大呢期间，陈吉宁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我们昨天那个东方写了一篇报道，可以请大家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就讲到了这个在会上没有人提到问到他，这个陈吉宁没有提到柴静这部片子。陈吉宁当初是对柴静这部片子也是非常赞不绝口的，而且是陈吉宁拿这部片子和这个寂静的春天所做比较的。
对对对。
那么他在这次记者会上只字不提，找到了几个记者呢，三个记者也都没有再问这样的问题啊。看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上面已经定了调子了。那么请一下这个龙先生，您谈一下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的一个，因为我们自己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很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就是片子出来以后，我们充分的利用体制内的缝隙，我们把这个推出来。柴静它还有一个特征非常明显，它是介乎于影视名人和新闻人 两者都兼具的这么一个公众人物。这样的公众人物在中国具有非常大的人脉资源，这样的人脉资源它不仅仅是民间的，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体制内的人士。比如他发布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事先的保密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接到了短信通知，就说千万不要泄露，一旦泄露这个片子就死掉了。实际上在前期的保密把这个片子限定在一定程度的人他是看不到的，包括中宣部的一些高层，所谓的高层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有人会给他说。人民网这一块呢，坦白的说事前也经过了一个审查，但这样的审查呢，它和中宣部广电总局那样的审查和国信办那样的审查完全是两个级别。如果这个片子一旦进入了国信办的审查范围和中宣部的审查范围，这个片子完全没有出来的可能。
嗯，是。那龙山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现在您的分析里头也讲到说，其实财经他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他是游走在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可能被允许的范围。那为什么现在会产生了一个先褒后贬的一个状况？是他究竟还是踩到了一条红线吗？还是因为两会的关系？
这事儿跟两会没什么关系。尽管中宣部发布了一个禁令，发布了一个机密的文件，说为那个两会营造什么什么更好的什么共商国事的环境、舆论环境，那纯粹骗人的，找了一个借口。这个片子的封杀实际上很清楚，真正在体制内做新闻的人，想做好新闻的人，都是在打。我们有一个术语，这个术语说出来很幽默，叫打擦边球。就是水平越高的人，这个擦边的技巧打得越漂亮。比如我可以给你举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就财经这个片子它在后面为什么要加了一个我们怎么办，这就是标准的就是再把所有很痛苦的事情都说完了，比如能源垄断都说完了之后，我们一定要端一盘出来让人看着还不错的心灵鸡汤，让官方方方面面都不觉得这个东西太刺眼，但实际上我已经把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当然最后关于体制的直接的批评我不敢说，因为一说的话这个真的就彻底死掉了。
所以您觉得这不是用来试探风向，官方用来试探风向先放后收的这样一个事情是吗？
这么跟你说吧，只要在我们真正调查记者做过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所谓的风向是这样，体制内会有一部分力量对中石化这种非常的不满，他们在某些时候起了一点所谓的正面的一些作用，但千万不要高估这个力量，这个力量非常脆弱。
有人提到呢，对不起，有人提到就是说的，他之所以敢去批中石化，是因为周永康倒了，您怎么看这事？
是的，周永康已经倒了，蒋洁明已经抓了，中石化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目前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讨厌，我们还不说人人喊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片子啊，它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体制内，它拥有一定的认可度，因为环保题材在中国它的空间远远大过其他任何题材。比如环保，关于环保类的新闻甚至是调查，深度调查，它的可操作空间大于一个恶性的公共社会事件，就是这种社会新闻类的事件，远远大过。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连潮，刚才我们听到龙山先生这样的分析，一方面讲说这个片，您刚才一开始你也讲，他说他对这个可能先褒后贬一个态度，是因为他担心影响到他的所谓的执政的上面的一个成绩。但是我们也看到是说这现在这个中石化还有这个成为过街老鼠周永康已经倒了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在这一方面反对势力在削弱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经常讨论到说把反腐的成绩当成一个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成绩，是否会慢慢的把反腐的这个做法呢，拿来作为反雾霾，然后把反雾霾治理污染作为它一个执政合法性的成绩呢？
我觉得肯定是这个趋势，因为这个习近平在两会上面也特别谈到，就是说要不能光借东风，要贴碗之污。那我想他们是有这个想法，因为它直接危害到人们这个生命安全，不仅是危害人民生命，就危害下一代的这个生命安全。 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严重。我觉得他们也认识到这个危害，但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个东西？就是说今年的1月1号，那么中国反保法正式的出台这个实施。那么这个反保法呢，是认为就历来是最严厉的、最严格的一个法律。但是是不是中国的春天，反保的春天就到来了？这个可能很值得这个有。刚才你谈到、
对节目之前，我跟您问您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关于寂静的春天是50年前，
对
当时的这个杀虫剂啊，这些像 DDT 这样的东西，
是
对人民造成的这样一个危害。
对，
由这个 Carlson 写的这本书揭露出来了以后，他受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个阻力也是来自于利益方，利益方呢就是以杜邦集团为代表，这样化工产品的这样生产商。那跟柴静先生讲的这样一个雾霾，那雾霾背后的利益方呢，当然就是石化部门了。
对，
那么看一下这个过往的这个《寂静春天》这本书造成影响力，以至于后来在美国这个对这个环保运动所起到这样一个影响。您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柴静这部纪录片会不会起到类似这样的作用？
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中国环保的一个集结号。如果说我来看这个他的这个片子的话，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限制就是在这个体制问题上面。因为在美国，这个一个是民主机制 ，Carlson 这本书呢，引发了很多一场社会运动，在各个层面上面，不仅仅是在一个就仅仅环保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层面都引起一个革命性的这个一个也开创了一个革命性的时代。那么我们看其他的政府，像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过去的日本公害的这个影响，日本追求高度的这个经济发展。忽略了这个环境，那么造成很多公害污染。那么日本也是通过公众的参与来，一个公民社会的参与来消除这些一个公害、消除污染的情况。中国呢没有这个机制，日本呢已经有一个法治的这个社会，已经有一个公民的社会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尤其是中国呢没有宪法保证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发言自由的这个言论自由，什么东西都是在这个穹顶之下来进行控制操纵，所以呢很难，即使有这个比较严格的反保法呢也鼓励公众的参与，就通过起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做法，就是美国、英美包括日本都是通过公众的这个起诉，来在法庭上呢起诉这些既得这个利益集团企业，得到大量的胜诉，普遍的胜诉，这样的推动了一个整个的环保运动的发展。
这不光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在这部电影在这部影片里边，柴静明白地提到了国有企业利益的
是
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这方面的事情。
对，
那么就是利益集团在背后，那他呢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理解？刚才龙先生您谈到说，环保议题在中国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家能够谈的，就是官方呢看的不是很紧。但这现在呢，他又谈到这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大家都知道，这个坏账一堆啊。然后呢，因为背后都有巨大利益方在抵制，所以一直改革推进不下去。这也是中国经济现在增长发展的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之一。您官方呢也有意做这一方面的这样一个改革，但是呢因为这个利益原因呢没有办法推动下。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利益的问题了。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制度啊，它解决不了任何最尖锐的问题，它没办法解决。比如我们说到的刚才和那个寂静的春天呢来比较，完全没有可比性。美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后面作为后盾，权力，行政权力，他不能去干预法律，去左右法律的走向，左右一个事件的走向。特别是在中国不是的，中国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为权力让路。我们刚才说那个制定了最严苛的这个所谓的环保方面的法律，那我就想问，宪法够严肃了吧？宪法够大了吧？目前在中国的宪法是一个什么情况？言论自由在哪儿？决策自由在哪儿？
好的。
你说，公民参与、公民社会，中国现在控制的最严的、最警惕的就是公民社会。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有几个女权运动的小姑娘又被 抓走了。
那龙灿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您提到公民社会这个部分，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有很多的公民是关注环保的，像在这个江苏的环保人士吴立宏啊，我们知道说之前他非常关注因为环保而这个声名大噪，甚至还被新华社评为十大杰出环保人士，但是依然他在2007年也入狱了3年。所以说中国的环保人士或者是公民关注环保的人都很可能受到许多不同程度的一个压力。那您来看柴静他在未来是否会面临类似像吴立宏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呢？
柴静现在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他那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我就当时中宣部的禁令还没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很短，就说这个片子的寿命不会超过一周。
果不其然，
我当时就我变成是非常乐观的估计，结果到第3天就已经出问题了，中宣部的第一份禁令就下来了。在中国环保是这样，不仅仅是环保，任何一个领域都这样。如果当你的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你对他的制度、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是，啊，
比如，
请讲。
我们说的江苏的那个环保人士，当他面向社会、组织民众去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力量的时候，中共马上把他当成政治犯拿下。你写文章，你的粉丝到了一定什么，到了一定的量，我们按照我们圈内的说法，一旦突破50万这个线 ，OK， 你就已经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所以现在这个网络媒体呢，还有这样一个对这个管制者有这么样一个作用，就是说他可以计算，他这个粉丝到底有多少？你就是看他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吧？
我们现在网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在接电话之前，我想也听一下联朝对于柴静的未来的看法。接下来柴静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前途？
我觉得可能是他现在已经面临很大的压力，就是说可能呢，就是尤其是立德这个集团对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加强。
已经有人站出来了。
对对对，而且有些这个批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正。你看那个中石化的董事长，人家问他问题说，不是我的雾霾，我听他就讲的话，心里就骂了一句粗话。我觉得这个中石化要负很重要的这个责任，因为但是这个责任是人人都是，这是人人的雾霾，是中华民族的这个雾霾。我们要是不合力解决，不通过一个公民社会，通过政府，通过这个各个社会力量来消除这个雾霾这个隐患的话呢，那可能会中华民族就会有这个灭顶之灾。
是，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您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这个对民众的健康造成危害到一定程度的话，难道官方都不害怕这些民众起来造反吗？
他希望他自己来能够在我掌控之下来治理这个雾霾，但是呢，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这个体制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不可能通过自己来控制自己，来改造自己。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他没有反思自己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权力的问题，权力的高度垄断，然后没有认识到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现在还不反思发展是硬道理 GDP 的这个东西。
这个柴静在他的纪录片里头也提到说 iPad 蓝要出现呢，当时必须要减少一半的污染物，所以有那么多的工厂停产，造成了当时北京周遭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停滞。那所以您认为说，在治理雾霾、治理污染的情况之下，中共愿意花多少的经济成本来做这个事情？
坦白的说哈，如果能够治理，他们认为他做得了，他愿意花一定的精力去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悲剧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做得了，但我们都知道他们做不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本次中国的这个两会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好，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不要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